我想说录完今天大家不要骂我。
女性受到这种样子的剥削不是也挺常见的吗？
人的惯性是同情弱者的，
女权主义者在自相矛盾，
就是又想权力平等，又想享受一些女性特权，是吧？
我的人生梦想就是要不然让男孩子生孩子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三极管电台。本期电台呢将会是我们很久很久以后，首先的是再一次的更新，还有呢就是我们很久很久以后三个人又一起录电台了。然后本期呢我们其实想聊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之前第一期的时候聊过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女权主义的一些事情了。当时聊的时候其实是在那个鲍玉明那个案子的背景下嘛，再加上韩国那个 N 号房，那可能我们特别是我了，特别是我就是很多的态度倾向会倾向于特别支持女权。当然其实现在的话我最基本的这样一个态度是没有变的，但是其实中间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嘛，那么很多态度也会发生一定的转变。那么我们今天就会来聊一聊，我感觉这一期将会是我和朱毅的一个对线，因为朱毅女权主义者对吧。
不要随便就会贴标签，女权主义者第一个不服。
而这期的我将会成为一个吃瓜群众。
杨哥不算女权主义者吗？你有就是会因为女性权益受到侵害而不满吗？
我会不满，但是我的没有说会强烈的表达出来。我会觉得就是说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可能没有想到说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解决目前的这样一些情况在发生。
就是你没有想要怎么去解决它，只是说不满而已是吧？
对，我可能只是会抒发一下自己的不满情绪，但是还没有到下一步说我会想到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发生。
那女权主义者有没有想到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呢？比如说就是最近就是比较热闹的那个嘛，就那个什么在一起，它里面有很多的情节，比如说是女医生身上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就把它转接到男医生身上，然后其实是有一些男性的患者胡搅蛮缠，又把它转嫁到女性的患者胡搅蛮缠这件事情上。那注意觉得如果说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就是杨哥要说什么吗？
我插一句，应该不是在一
哦，不不不，是那个最美逆行
者
，sorry， 在一起是挺好看的，在一起挺好看的，那个最美逆行者 ，OK。
我感觉到被针对，注意感觉到被针对。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仔细看那个剧，因为看到那个口碑，
我也没有看，我看都没有看。但是你看网上的一些片段嘛，像这种剧的话，你没有必要去看全部的呀，你看网上的片段。而且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事情其实你可以看很多人对他的描述，那么如果大家对他的描述都差不多，那他应该就是这样的吧。我个人觉得哈，
我这边倒没有看到有首页上会有一些人就是在那里说感觉到女生的辛苦都被抹杀了之类的。那我看到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首页上有不少人也是武汉的嘛，然后他就说我们武汉人才没有那么不配合呢，抹黑我女性也就是已经算是一个底线了，你把已经就是整个受苦受难的武汉人民都还要抹黑一遍，这真的是很恶心。
对对对，
我觉得确实说的有道理，所以就干脆没有看任何的片段。
我也没有看任何的片段，但如果就是遇到类似的这种事情，是一个女生的做出的努力吧，然后最后好像成果算到男生身上的话，因为杨哥说他只是表达不满嘛，那你除了表达不满之外，你还会做一些别的吗？
还能做什么？
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其实坦白说，女性受到这种样子的剥削不是也挺常见的吗？好像说是我不太记得了，毕竟我距离我上一次上女性相关的一些课程已经有一些时间了。但是好多女性的发明，它在比如说 DNA 啊之类的这种发明，其实都有女性的参与，但最后它的一些功劳都是放在男性头上。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有史以来都存在的问题，这个真的是可以用有史以来来形容的。也就是说这几年有在被重视到，或者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啊。就有人能够意识到这种问题，这个时候可能会要跳出来，有一些人用一些比较过激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不满，但是至少是越来越多人在承认啊，确实女性的这种付出有被忽略掉，那这个已经是女权这个运动有所 进步了。然后你跟我说就是我能做什么，我觉得保持愤怒但是同时又保持冷静理性的一种思维方式其实是蛮重要的，就你要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对的，然后你自己不去做，同时告诉身边的人这个也是错误的。那我觉得作为个体来说这个已经是能够做到一个极限了，因为你确实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去完成的话，你不可能真的说为了这个事情你就发动一场网络上面的风暴了。我也不是那么空的键盘侠，没有什么的意义。而且其实发动一些对立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性。
对，你其实你提到有两个东西我都很想聊了，但是我们先压一压，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第一次聊的那个就是鲍玉明那个鲍师傅。鲍师傅和
哎不要，鲍师傅很好吃的。鲍师傅是
我们
和杨哥在北京的珍贵回忆。就是
那就是什么鲍玉明，
我们现在要讨伐你了。
鲍玉明和仙人跳的故事。什么呀鲍玉明和仙人跳的故事嘛。然后那个的话就是最开始其实那次我们还挺生气的是吧，我们还聊到说什么关于立法呀，还有说对他有什么结果，结果发现好像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虽然也有人说就是好像鲍玉明他最开始他就是朝着去找一个女童这样一个方向在走嘛，但好像其实你认真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鲍玉明他最开始认识那个女的时候，就李欣欣是吧，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好像长得就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样子了嘛，就不像是那种小孩子。那么如果说他是恋童的话，那按理说他应该会去找一个相对来说看起来更年幼一点的，那但是他却仍然找了他。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网络上有人晒出来，就是鲍玉明还给他就是找了那个什么家教，那个家教还是用那种 APP 沟通的，然后还会反馈说每节课是那个李欣欣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哪些需要加强的。然后有人说这个也太感人了吧，这个根本不像是在包养他，反而真的很像收养他，还给他找了家教，还要供他读书怎么样的。朱怡应该最开始还是挺生气这件事，但你看到就是说这个官方调查结果出来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我其实很想知道这个。
我现在是罗恩那个，不知道你看那个哈利波特里面有一集那个罗恩对着哈利波特就是那种一脸无语在说什么。我明明记得我当时不是这个立场，就
你当时是这
样。我当然会很生气这个事情发生，因为就是他作为一个比较有权势的男性，然后去有这种一种包养收养一个小姑娘的这种念头，本身就是，所以本身这种倾向就是不对的。他有这个念头，而且他是一个搞法律的，其实也算是一种程度上的知法犯法吧。这个是我愤怒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南风窗还有财新吧做了另一方面的采访，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可能也有问题。一开始这个事情爆出来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的声音是批评她的嘛，然后我也不满的原因我也说过了，大部分不是因为说她恋童，我也没有认定她就是恋童，但是我不喜欢她这样子一个作为，本身这个行为让我觉得还挺恶心的。而他这样的一种意愿本身说明了他是有这个倾向的嘛。在之后是有南风窗还有财经有出相关报道，采访的角度是从鲍玉明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一度微博上热搜的一个争议就是李欣欣在这件事情里面到底是不是无辜的，然后南风窗到底在吃什么人血馒头，有类似的一些热点事件，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然后
我记得我财新的那篇文章最后好像还是在就是网友的抨击之下是下线了还是怎么样，
对，被删掉了。
然后
而且因为当时财新不是还发过那个新冠疫情相关的调查嘛，那个时候大家觉得财新特别专业嘛，但这时候好像大家觉得财新就是一个收烂钱的。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一下子到了一个风口浪尖，然后又出了一个报运营角度的报道，然后当时其实整个声誉就还蛮差的。
嗯
嗯，但我有跟另一个接触过一点点法律的同学，就是在那里交流这个事情。其实我和他都会觉得，财新和南风窗这种报道是可行的，就是他应该是要存在的，不管他到底有多大程度是正确的，但是他提供的是另一个思路。也许从报的角度，这个事件就是这个样子的。在没有盖棺定论之前，谁都没有办法去判断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也没有办法说这些人就应该得到了什么样子的审判，反正我们也没有证据，我们只是听到了一些说辞嘛。然后我当时和他的一些理解就是这样子的，就也许报说的就是有问题的，有道理的，然后可能这个小姑娘和她妈妈说的一些说辞也确实是有一些可能不真实的地方。不过有意思的就是我当时和我身边的人交流，包括他和他身边的一些朋友交流的时候，都遇到了瓶颈，就是没有办法交流。对方都会一口咬定说，李欣欣这个事情里面男方肯定是有问题的，女方肯定是受害者。然后你们现在认为南风窗他们的报道是有价值的，你就是一个就是被父权洗脑的，然后你就是在助长恶人的势力，你就是在就是有点像是在进一步伤害这个小姑娘，就类似于这样子一些声音。所以确实我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多表态，不好表态，因为我都被别人劝朋友圈也不要乱发东西了。
是啊。那杨哥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因为也太
我觉得人的惯性是同情弱者的。
嗯，
这样一个不管她现在多大的小姑娘，她肯定是比那个男的要小很多的，就是这样一个小姑娘，对，她是一个就是相对弱势的一个人，然后没有任何没有钱，没有背景，甚至没有任何教育经历，就是高等教育的经历，然后她可能跟这个男的还在一个对于她来说相对陌生的一个。当时那个报道一出来的话，我是就是完全是属于那种同情这个相对弱势的人，然后我觉得是一瞬间的那种同情会驱使你无法再去相信另外一篇出来的报道。
嗯，对，
就是我不怀疑，就是比如说我不怀疑财新的这个记者他是为了博眼球他或者怎么样去做出来这一篇报道，就是我不怀疑这篇报道的真实性，但是我的情感上没有办法接受这篇报道。
嗯，对，
就是我觉得财新的记者肯定是有底线的，他肯定是去做了很多调查，然后去采访，然后他把他听到的东西就是还原，或者是加了一些加工给读者，就是我不会去怀疑他的真实性。
嗯，
但是我可能就是朱一说的那样，就是我没有办法理性的去讨论这件事情。
嗯
嗯。是，我记得另外财新那个时候那个记者是不好，他有人不是发了那个截图嘛，说他在朋友圈里直接评论这个小姑娘就是想要找一个 sugar daddy， 就
对对对，
他的人就是类似于这样子一种很轻贱女孩子的一种表述方式，就说他在找一个包养他的人，对吧？就
对，
作为女性来说，我身为那个哪怕我认为他这份报道就是有存在价值的，其实我看到那个留言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被冒犯了，因为你
会觉得不舒服。
对，特别是当我知道她这个同样也是个女生的时候，就有一种我被冒犯到的原因，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奇怪。对，可能就这种感觉也很微妙吧，就好像看到一个女生指着另一个女生说你就是想找一个人包养你的时候也很难受，哪怕这个小姑娘可能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你也会觉得不太舒服。
嗯，那所以说就杨哥那种，我觉得就是很大众的思想，是吗？因为我觉得我当时也有被那种情绪带走的感觉。就是你们觉得会不会我们现在好像有一种这种比较固定的思维吧，就是 当那个男性和女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好像男性总是强势的一方，总好像是施暴者一样。哎，因为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罗冠军和谁是谁啊，你们还记得吗？反正在热搜上挂好几天，但我也不认识那是谁。反正就那女的好像说自己是被强奸还是怎么样，当然后面说证明是她说谎嘛。嗯，我就感觉好像在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好像男性总是一个扮演坏人角色，然后女性说的话总是能够得到大家更多的同情。你们觉得是有这种情况吗？还是我只是我个人的感觉而已？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听到的很多事情，看到的很多新闻，可能比如说你看到家暴的新闻，或者前段时间那个来女士就是整个被肢解这样的，这些新闻基本上都是男性作为施暴的一方。所以当你在看到一个事件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下意识的觉得可能是男性他是作为一个比较强势的一方，施暴的一方。然后我觉得从整个不管是身体素质也好，各方面也好，比如说在年纪相仿的男性女性相处的过程中，可能男性是会比较在体格啊体力方面是比较占优势的那一方。
我觉得这个要看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的概念里面确实觉得好像男性要比女性大多数情况下来的强壮，然后确实是好像占据更多的主导和优势。包括我前一阵子跟一个很久没见的高中朋友聊天，我聊到我现在的一些生活以及我过去一些学习的一些想法之类的，然后他就感慨了一句说，我现在为什么在一个广告公司工作的原因，而不是在外交部之类的一些部政府企业政府部门工作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是一个男孩子。就是他下意识的归因是我不是一个男孩子，他觉得所以我没有很多的优势。所以这个就是大众会觉得日常状态下我们的规则就是男性可能占了主导更有优势。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忘记了一个是什么。
不，因为就是首先我之所以会问那个，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女权主义就是他其实是希望打破一个既有的印象嘛，就是说男女就是特别像朱毅说的，就是比如说工作上面啊这种按理说应该是能力或者说什么是没有差别的，他们想要达成的应该是这样一个目的。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但是大多数的女权主义在微博上的发言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觉得男女不管是在体力上智力上都应该是相同，甚至在某些领域上女性会有超过男性的地方。这个是他们给我的一种感觉，就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打破了我们固有的一种不管是成见也好或者说印象也好，但至少是说他打破了固有的一种东西嘛。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却很自然的就落入了一个成见，那就是男性一定是施暴的那一方，男性一定是一个加害者的形象，女性一定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所以说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女权主义者在自相矛盾。
我想起来我刚刚要说的第二点是什么了，
是吧？
其实也能以这一定程度上可能回应这个观点，就是刚刚比如说我提到的为什么我同学会觉得我没有听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子，她觉得我好像受委屈了，但实际上我没有觉得我的能力足够让我在那样的岗位上面很好的胜任，可能我就不适合。但是如果放在那些比如说被家暴的这种案子里面，大家会觉得女孩子天然就是天然处于那种弱势，然后需要去做出一些行动声援他们或者保护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大家特别是女孩子本身她就很恐慌的是，如果我现在不站出来这一次，那么下一次如果我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我要怎么办，有没有人来帮我。就是你现在不去为这些孤立所看上去孤立无援的女孩子去表达他们的声音，替他们做一些主张的时候，那下一次另一个女孩子受到伤害了，有可能她是真的受害者，那谁去帮他？就是冷漠了一次之后就会有好几次的冷漠，那没有人敢 拿这个来打赌，所以还是会下意识的说我要去帮助那个弱者，因为谁都有可能成为那个弱者。
我可以理解这个，就好比说狼来了那个故事，虽然狼来了好几次了，但是我们真的害怕就是狼真的那一次来了。
就是，然后不是阿飘刚刚有说到，好像女生为什么老是一边说着女权，一边会跳入那样子的一个怪圈嘛？就是因为这种恐惧本身没有被解决，所以这个怪圈就也一直都存在着。
嗯嗯，可以理解。
我觉得有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子的。
他给我他典型的感觉就是，女权主义者只是想打破，比如说在职场啊，在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些固有思维，就比如说男生应该做什么，女生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女生可以做所有事情，就是要打破这种固有思维，但是却不在这种比如说谁是受害者方面去打破固有思维，就是还是会觉得说女生一直都是受害者，女生都是就是会被男性施加很多暴力或者怎么样的一方。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但我觉得朱怡也有解释到我想要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很不自主的就把女性放到那个角色里面，因为就像朱怡说的那样，就是哪怕狼来了好几次了，我们还是要不得不防这件事情了。对，我可以理解。
不过其实那天我还跟我的那个朋友另一个朋友聊到女权这个问题嘛，
嗯，
就我们现在说女孩子很强，女孩子可以做男孩子可以做的事情，
嗯，
这些都是没有错的，确实我们有很多的天赋可以去就是探索，但是同时我们也会有一些很传统的价值观，我们说让男生要绅士，男生要谦让，男生要给女生优先，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些传统。假如男女真的平等了，那么女士优先，男士绅士这些要求到底还要不要呢？所谓的那种骑士精神到底还需不需要被推崇？那如果是真的追求一个完全的男女平等，那么出现的情况就是我拎着四五个箱子可能还是我自己拎，我就根本不需要去找一个男孩子去帮我拎，就是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要去追求绝对的平等，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社会的震荡，
就占不到便宜。
就我不知道，
但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平凡搬家中的我就是这样的。
哦，但你不是还有你的小小哥会帮你去看看东西吗？就是总要身边，不是，我不是说就是朋友啊之类的，男生以一个朋友的方式，比如说我跟我这次的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然后他可能看我拎行李确实不方便。他就帮我随手拎一下。那假如我真的要追求男女平等，那我到底是个时候应该说的是你别因为我是女孩子就帮我，还是应该说大哥你就帮我一下吧，类似于这个样子。就是你说是朋友帮忙也可以，但是你说你看在我是女生的份上所以才帮我也可以，这个就很微妙了，看你怎么解读。
对，我觉得就是你好像把这个东西弄到一个很细节的事情上面了。
但是就我举的确实是一个比较细节的例子，只不过就是我之前一直想不明白了，就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觉得这种男女平等，那么男生和女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平等。
我不知道这个，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你说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如果说追求的是一个，也不说绝对吧，就是一个所谓相对的男女平等，就是女性在更多的领域上不会受到所谓的歧视的话，那么另一方面来说，我今天其实不想讲的是正常的女权主义，我想讲的是国内的女权主义。国内的很多女权主义的话，他们就会期待的是一个所谓的绝对的平等，然后但是他们呼唤的是权力的绝对平等，当然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们同时呼唤权力绝对平等的同时，他们又在期待保留对于女性照顾的部分，
就是又想权力平等，又想享受一些女性特权，是吗？
对对对对，就好比那个产假这个事情，当然产假这个是国家规定嘛，因为女性就是怀孕然后生产这样一个过程确实是很辛苦的，对，当然我知道你们可能不想要孩子
啊，如果男生可以生孩子，我愿意让他放 半年一年的产假，我觉得 OK， 都可以，
十多年都没有问题。
不是不是，
对对，没错没错，求求科技进步吧。
我的人生梦想就是要不然让男孩子生孩子吧。
我说的不是这个。
是啊，我觉得这完全可以，就是这什么女性特权啊？不是，这是生孩子特权。
不是不是，
真的
什么呀？这
产假不
是
女性特权。
我们可以冷静一点。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其实，哎呀，怎么样？就是女性生孩子是有的女生她确实想要孩子这个事情嘛，对吧？他跟他的男人怀了孕，想要孩子这个事情，我说这个是正当的。但是有为什么就是很多公司现在他不招那种就是未婚的，然后不招那种计划要孩子的，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女性嘛，她入职之后，然后刚好就把这个产假过完，对不对？她入职之后，她马上跟老板宣布说我怀孕了，然后好像现在国家规定是不能开掉怀孕的，是吧？对，然后她宣布她怀孕了，然后就公司就一直养着她，然后养到她就是生完孩子，然后那个反正就产假结束嘛，因为我也不清楚那个产假到底有多长，反正就是产假结束，然后产假结束之后她就辞职了。
但是没有道理一开始就可以请产假，产假不是90多天吗？
好像是有这样的，但她可以说她比如说 好几个月了嘛，对吧？我记得是这样的，是吧？
我这么记得，我之前做的调查是说，比如说像上海的话，就是生育前后可以休息90多天，然后是，丈夫的话可以休10来天还是7天左右的一个陪产假。
哦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他是那个，他是一入职就宣布怀孕，
嗯，然后
因为怀孕好像就是不能开了，我记得是，然后他就用着一种怀孕的状态在公司里摸鱼嘛。
不是说怀孕不能开，而是怀孕之后你不能，也不是，就是实际上你按照劳动法来看的话，你没有办法用这种奇奇怪怪的理由，以一种歧视的方式去提出来说我要把你开除掉。
对对对，对，就那其实就是怀孕不能开嘛，对吧？对吧？实际本质上就是怀孕不能开，然后他就反正就是在公司里摸鱼，然后就是回去生孩子，生完孩子回来，他可能，要么辞掉啊，或者说怎么样？因为确实有很多，也不说很多吧，还是确实有一些女性是这么做的嘛，对吧？那么一个公司，他如果说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要么他就是不要这种未婚未育的，对吧？或者说，要么他就要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果。那当然。最终是
你看到我和杨哥不高兴的脸了吗？
不高兴的脸，但我还是要说这个。这样的结果就是很多公司他们就会这样选择嘛，因为这个就是大多数人为少数人买单这样一个事情嘛，对不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公司在招人的时候对女性会有一定的歧视，然后这个时候女权主义者会跳出来说你们怎么能歧视女性？但是他们却忘了，就是说有一部分女性他们在利用这个规则来给自己达成一个便利。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你真的要要求所谓的平等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允许比如说公司在因为这个时候因为正当理由能够开除，当然这个也会造成很多麻烦，因为很多公司知道你怀孕就直接把你开了，因为他不想给你那个产假嘛。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纠结的点，就是你要要求平等，你又要求对你的照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纠结的东西啊。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从来没有，
但我知道我说的这段很会被骂很久了。
不是不是，但是你这么一说呢，我今天突然想到了另一个点，就是这些女的，假设她真的怀孕了，她作为一个搅屎棍去公司里面蹭这种的所谓的一些优待，然后导致可能整个就业环境对女性更加恶化。但同时我想问她家里的丈夫呢，就是她不是放任着她的老婆去公司里面蹭这样的福利，然后让她老婆领着这样的工资，那丈夫为什么没有作为呢？还不是因为他觉得他老婆做这个事情也 OK， 他也忍着，就是男生也有男性在这个，
他不是在怂恿他吗？他为什么是忍着？
对啊，那不是有男性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利了吗？其实就是 不能说只是女性自己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个角度里面，你刚刚提到的所有的好像说都是女的主动去蹭便宜，但是你要想到的是蹭这个便宜的背后不一定是只有这个女的，可能也有丈夫啊，可能有丈夫的家里人啊，可能也有一些可能更多的东西在后面，你怎么不去想这个呢？那个丈夫完全就可以说，不行，我作为一个男人要制止你这个女人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不可以
啊？对啊，他可以啊，他可以，那其实就业环境对女性的歧视
就
会减少呀。但
是
对女性歧视减少这件事情，其实对他来说他找工作也会变难啊。
那所以这不就是男的就在纵容这个事情吗？就继续希望这个事情反而进一步恶化呢？哎，难道不是吗？
我想说录完今天大家不要骂我，其他的我无所谓。
没有，我只是刚刚突然想到，就是假设说我是一个丈夫，然后我老婆去以这样的方式去
你肯定会鼓励他呀。
对啊，这对我来说肯定是好事啊，那丈夫也是获利者，
嗯啊，
那么男性获利了对吧。而且换一个，如果我是个脾气很暴的，就是我脾气很暴躁，然后我老婆就因为怀孕了可能在家里就不赚钱，我得养她，这个时候我可能还要家暴，那我不是打的我老婆去赚钱吗？
哎，你这样就是完全就是好像什么便宜都是男的占了。
不是啦，我只是告诉你，就是我刚刚想到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说女的主动去，她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在后面的那种。但另一个我不知道，杨哥你对产假这一块是有多少了解？
我了解的好像是内地就是你从生前到生就是生孩子前到生孩子后你可以休6个月的产假，然后如果是剖腹产的话还可以再加多少天，是这样子的。然后香港的话是从生产前到生产后是3个月，我觉得香港的妈妈可能都是超人吧。
嗯，不是哦，北京和上海都挺短的，我感觉这个真的是要根据城市的具体情况来的。不过深圳就做的挺好的，深圳好像还挺长的。
哦，深圳
什么的有2-3年。
我之前在深圳那个办公室办公的时候问过。
对的，就是刚刚阿飘说到的那个点嘛，其实我想到的是我们看到好像说有很多女的仗着自己怀孕了然后去蹭这种她的一些权利之类的，就滥用她的权利嘛。但是另一些比较更根本的原因是，比如说生育假男性的就很短，女的就是很长，然后男性请假的话他又要少掉工资，但是你生完孩子所有的奶粉钱或者住院费一些其他的费用就上来了，那谁来掏钱呢？男的肯定就是作为当时女性可能在养病养身体，那么男的去工作了，那谁来赚这个钱呢？就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少掉一份收入，所以只有理所当然有假期的女性可以去请假，那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作为一个妈妈可能我也很想去工作，但我没有办法，因为家里就是我的丈夫没有办法去请假。就是
然后我觉得
你说的那
个
就是太有上进心了，很多去蹭产假的他们没有
这个产假蹭产假这件事情，我觉得暴露出来一个根本就是觉得这个社会的福利还不够好吧。
对，
就是他对整个就是孕期妈妈的保障还不够。如果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孕期的妈妈，然后我可以领到什么类似于生育补贴之类的事情，我大可不必去做这样一件就是很损人又损人但是利己的事情嘛。
蛮利己的。
就是你说那个蹭产假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说整个社会的保障它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完全不必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对，
那是不是得反思一下这些制定规则的就
人可能还
是高层们，是不是都是男性？
对，而且就是
这会被禁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育保险，就是你说的那种津贴，不是说没有的，女性不是有生育保险吗？但这一块的保险是公司单独承担，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公司承担，社会保险里面就是没有来自国家的补贴，然后你个人是不掏钱的，100%公司承担，那这个天然就是对女性不公平啊。不要说我去蹭福利了，就是这个规则制定的本身就不是公平的。
是的呀。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反驳你们，我真的只能说这一期录完了，听了这期节目的人肯定要在评论里骂死我，好像我就是一个坏人一样的角色。
你现在唯一能庆幸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电台比较糊。
对。
对。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再说这个了。不要再说这个了。就我还想说另一个，就是因为你们知道其实我一直挺支持不管是广义上的平权还是说女性权益的嘛，对吧？我还是要为自己拉回一点形象。你们知道我其实还是这样的吗？
嗯嗯，是。
你这个好勉强。
是。对对对，没错。
你们两个好勉强，勉强的不行。就是，但我还是要说，我本身还是挺支持的。但是确实，就特别是近半年来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好像就是一提到关于女性的很多话题的话，很自然的就会有一些人把阵营分成两边，就是男性和女性。然后啊，一提到相关的论题的话，他们就会说什么国男怎么怎么样，国男就是这个样子的。嗯，其实我们在第一期的时候我也有说过，我说像这种比较极端的女权的话，他们其实很容易，会把支持自己的人给顶走的。而我现在就感觉就是一步一步的被顶走，因为我会觉得我的支持变成了，就是我的支持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就是我因为前段时间那个什么罪名逆行者嘛，就是我因为那个剧就拍得很荒唐嘛，然后我不是在微博上也在骂嘛，然后那天我就看到有个人转了一条微博，那个原创的微博他说的是什么，他说其实中国一直是一个所谓的男权的社会，那么如果是以前的话拍出了像什么罪名逆行者这种的话，那么国男肯定就会和那个导演站在一起啦，因为他们是一伙的呀，但是这一次呢，因为女性在这个抗疫期间做出了太多的贡献啊，那么国男呢就开始说不跟那个导演站在一起了。他们为什么不站在一起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所谓他没说别的，他就是说为什么没站在一起呢，就是因为男性都是慕强的嘛，然后这次女性表现这么强，他们就慕强。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说其实我看到这件事情，我是因为觉得它不公平，对吧？我是因为觉得它不公平，所以说我才骂这个事情。但是他是觉得说你其实并不是因为你觉得不公平了，你是因为觉得女性更强，你更而且、
就是、他觉得我们国男就是属于蒙昧无知无药可救。
对对对对对，哎呦你真的是描述的很清楚。他就意思就是说你们就是太蒙昧无知了，你们其实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公平正义，你们只是就很愚昧的在跟着走。所以说就好像就是帮助女性发声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你是因为利益也好，你是因为无知也好，你并不是真正的懂得什么，男性都是傻子这种感觉。而且我不是那天就是转发微博和那个博主也是骂了好一会儿，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支持女权了吧，他说因为就是你如果你不说话的话其实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但如果你说了话的话，他们该骂你的还是会骂你，他们扫射的时候还是会扫射到你，然后你一边被扫射，然后你一边还说我支持你们，这个就会显得你好像两边都不是人。
还有一句就假装圣母，我是一朵盛世白莲花。
我白莲花开在这，而且我人本来就这么黑，我也不需要去装白莲。
我能理解你这个感受，但是说实话，就是这种人，你放在别的事情上面也是一样的呀。就粉圈文化，就饭圈文化，就我今天说我们家粉丝爱我们家 idol 是对的，就不允许别人说他是坏的，或者不允许别人说一句任何程度上面的批评，都是有这种非黑即白的一些观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社会出现的一种常态，而且。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受，反正我在海外的一些见识，我觉得我看到的东西是他们也没有和我们国内的女权区别很大，就是没有发展的更先进，可能女权出现了一些他自己的偏差，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把它纠正回来。 就是它确实可能往一些奇怪的方向发展了，而且它很有可能会被错误的理解。因为有一些概念我觉得我懂了，然后人家就会觉得啊，我今天就已经知道女权是什么东西了，然后我就了解那对我有利的那一部分，后面那一些可能说我应该要去克服的其他问题，我就说啊，关我什么事啊，我只要去争取我自己的权利就可以了。他们说我是弱者，对啊，我就是弱者，你们快来保护我。确实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误解。但我不知道杨哥你作为女生是怎么感觉的，就是我觉得假如你觉得是件正确的事情，那你何必去因为别人的那种事情声音来改变你自己的观点呢？你何必要觉得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呢？就是穿红绿就是遵守交通规则是正确的，但因为今天有一堆人围在你身边说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古板呀，还在遵守交通规则，你就真的决定不遵守了吗？就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事情烦恼了，我觉得。两个呢？
突然被 Q 到。我先说一下我对那个最美逆行者的那个感受。就是我完全不会觉得说这就是要男女对立或者有这种方面想法。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就是不尊重历史。他完全不尊重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疫情还没有过去，就是可能。现在国内控制的差不多了，但是海外还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过去就开始类似于在篡改这样的一些事实。我觉得我生气的点是在这边，如果就比如说如果这是一个男医生做的事情，然后把它拍成女医生做的事情，我也会觉得生气，因为并没有尊重整个事情发生的进程。我觉得我的点是在这里。然后还有什么慕强者不慕强者，
对，就是这种都是胡扯，那他说的话本来就是不对的，不要去理他。我们阿哥不要去理他。
对啊，为什么看个电视剧还能有这种想法？我就我生气的点就是，对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就可以这么大胆妄为，甚至是官方的去改变这些事实，我觉得这是最不妥的。
对的，而且我觉得女权发展到现在这个问题，它就是它很容易把这个问题本身带跑偏。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问责的应该是你为什么去篡改它，但是可能因为它的偏差，所以导致所有人的关注点都是男女权力对立这种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讨论那些实质性的要去解决的根本的东西。对啊，就不要去为他烦恼了。
我问一个就是比较体外的东西啊，哎，你们有没有看过杨笠的脱口秀啊？
看过吗？
我刚去恶补了一下。
你们觉得就是他脱口秀的内容的话是怎么样的？特别是就是他这一季的很多算是很受很多女性追捧的内容吧。我不知道你们女生看来的话会觉得怎么样。
他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这句话是阿飘之前送给我的。我之前不是在吐槽那个崔娃，就是对，就是他会有一些言论，其实下意识的让我感受到了不适。我觉得他有一点有失偏颇，然后但是阿飘那天就跟我说，他其实就是一个演员，他就是来搞笑的，他可能就是有夸张或者故意的去煽动一些东西，他有他自己的一些诉求。然后这么一想，我就觉得我看开了，何必呢？但是杨哥你看了对吧？杨笠。
我刚恶补了一些片段。
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我有点觉得不好笑，会被打吗？
不会。
坦白讲，好几个他们
我
同事们觉得还不错的，我也不是很笑得出来。就
对，就是我没有办法 get 到他们的梗，但是我觉得那个挺好笑的，就是说如果就是他特别喜欢谈恋爱，然后他要去就是去谈恋爱的话，一定是他去追求别人，去追求一个特别好的男的，然后这样别人会觉得哦，这个女的有点本事。
我是觉得那个好像就是他说
那个
黑寡妇那个事情，
那就是熬死谁
就是
刚看到
他。对，你看到过那个片段对吧？因为我觉得那个，但我不是因为他玩弄就是他在说什么一些女性议题所以才感觉到好笑。我当时感觉到好笑就是这个就是互联网的一个常态，就是怎么样你都会被人抓住一些不好的点，然后去抨击你，或者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黑子上来就开始了。
哎，我不记得当时是杨笠还是谁啊，反正就是有一个女演员演，哦，那个什么 Laura，我不知道你没有看。
哇，就是那个特能装的那个
反正就是演完之后，然后那个孟川说了一句什么，他要是在山东演成这样，我得给别人赔不是。
对对对，我记得他的第一场是不是就是上台说自己拿英语、中文、日语三语进行脱口秀表演，然后李诞上来就是点评里面就是你没有必要去显摆你的这些过往，你没有必要拿这些东西出来说事儿，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李诞说的挺在理的，又不好笑，拿出来干嘛呢？
我忘了是谁嘛，反正就是反正是一个女演员演完之后，然后那个孟川就说了一句说，要是在山东演成这样，我得给别人赔不是。我觉得其实那个是那一场最好笑的一句话，因为实在太精彩了。然后后来不是那个结束之后，就有很多人说孟川什么你自己演成什么样，你凭什么这么评价啊，女演员怎么怎么？哦，不说这个，然后我们说杨笠那个。因为其实，我个人感觉杨笠她很多的内容，她好像是在讨好女观众。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
就
对
是
的。
有一点女性爽文的感觉。
对，她有点讨好女观众，当然也会有一些女性观众说，以前脱口秀都是讨好男性观众嘛，当然这个 OK 了。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女性，她会把杨笠说的话当成名言在用，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网络上最近出了个什么事儿，因为杨笠不是说了一个什么，她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嘛，然后就会就是反正网络上出一点类似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你就会看到有一些用户的下面评论，她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本质上来说啊，也不是说真的，你不是说真的是看不起谁又怎么样？但我，就像跟朱莉说的那样，崔娃她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杨笠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她写出那样东西的，主旨其实更多的她是想让你笑，或者让你觉得有意思。那么你如果要用他所讲的这些话，觉得他是一个真理，就好比，你在用奇葩说的辩手所讲的那些道理，却当做你人生的道理去过一样的，那一方面会显得你自己特别没有见识，一方面也会让你过的这个路径走得特别奇怪，我个人会觉得。
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我想那个就是，他其实只是一个卖课的老师，他在那个上面说的话，其实都是以法考为主要的服务对象的，对吧？所以他的很多观点可能不那么的全面，甚至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偏差。然后还有很多人，我们当时讨论的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把它当做一个金科玉律，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吧。并不因为杨笠而变得更特别，本质上大家都是把一个名人的话拿出来，好像特别的有道理，一下子大家他就上了这种，就是，红人榜，然后所有人都去效仿，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大家在，也不是说，甚至不是说名人的话了，只是说，因为他觉得这句话更符合自己的想法。就是当一个人的话符合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他是什么，三观正。但有时候我们却忘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所面向的那个受众到底是谁，对吧？然后就关于极端这个事情，就是我刚才讲了一些，你们又跟我说那些人本身就很荒唐啊，他那个话拿到别的地方也没什么意思啊那种。但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讲了一个事情，就是前两期跟我一起录的那个，他跟我讲了一个事情，他说其实现在国内的女权，特别是某一些算是领头的这些女权，她们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她们就是挑起一个极端的对立。他说，其实这个很像是在纯化粉丝，就是他把所有的，比如说像我这种，其实我算是中间派或者稍微偏一点女权的那种吧，他会把像我们这种人给推走，会让我觉得说，女权如此的激进，甚至说在帮助你们的时候，我也会好像 被莫名其妙被骂一样的，转而我就说，哦，那算了，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他觉得说，当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这样如此的纯化之后，就是没有人愿意，就是来帮助女权了之后，那么当那些女性她们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们能求助的其实只有那几个领头的女权主义者。他说这个其实很像是一个邪教慢慢的在纯化的感觉，就是把所有能帮助你的人都给推走了之后，你能求助的其实只有他们那些人。那么到那个时候的话，他们说什么好像就真的成了所谓的至理名言一样。我觉得这个，当然他这个说法好像是有一点点的阴谋论了，但是我觉得好像以国内现在这种发展态势的话，我觉得不排除会走向这个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
我觉得男女平等的这种女权问题最严重的地方还不是我们了，我们可以看看隔壁韩国。
嗯，
你看看韩国就能知道，也许我们的未来是那个样子的，不会出现说女性只有那几个团体的那个几个领头羊可以大家去依靠，只不过就是每一次问题都会变成男女对立，每一次都会变成一次爆炸，然后女性帮助女性，男性就开始站到女性的对立面去思考，可能会越来越出现这样的情况，但不一定会出现所谓的邪教头头之类的，这种可能其实不太大。
嗯，但是会出现，就任何事情都是在对立，对吧？
是这样子，没有错吧，但是也不能太悲观吧。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对女权到底是怎么理解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宽泛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穷尽的枚举女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男生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我在一件事情里面只要去尽可能的做一些对的判断，就是说这件事我确实判断说李欣欣在一定程度上受了一些伤害，然后鲍玉明应该付出一定程度上面的代价，我只要是能够尽可能的把握那个正确的度，我觉得也算是在为我心目中的女权做一些努力。然后这样的人如果越来越多的话，女权也许是有希望能够走向一个正确的或者比较温和的方向。
对，杨哥有什么？
我觉得就是你看到的那种说法，我其实我觉得很难走到那一步。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我感觉我是属于就是
不激进，
对，我是属于非常非常温和的那种，我只有看到很过分的事情，我才会在一些公共场合去发表我的想法和看法。我最多的时候还是跟身边的人去讲我是怎么想的，这个事情我是怎么看的。对，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些激进的人，甚至说要挑起两性对立的人，可能也是给了一些很温和的人，甚至是还没有一些意识觉醒的人一点点启发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就是他可能方式很激进，他用词很激进，但是是不是在多多少少的给一些人一点点启发，或者说有一些人他不敢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也可以借由这样的声音去表达，这样的存在是不是也是一种合理的存在，并不是说它一定是不好的，或者是会走向很坏的那一面，是不是它也是在这个整个女性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是这样子的吗？就是好多的这种我们看到的一些思潮的革命，它的领头人绝对不可能是温和的。
对，
其实多数时候都是要偏激，要明确，要观点鲜明，这种好像能够挑起一些对立，这样子才有更多人去关注，产生一些火花。
但是
我觉得
你应该要警惕，就是他们过于偏激，过于的锐利，因为
那你不是正在顶替吗？对吧？就是我们仨都不算是偏激的，对吧？
顶替了，我是多次被伤害，所以我可太顶替了。
对，我觉得其实还可以乐观一点，而且好多的一些我看下来感觉那种激进的思潮也并没有完全一直以激进的态势发展下去，最终还是那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可能要百年千年，但最终还是比较温和的发展到了最后嘛。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微博是这样还是怎么，但我确实感觉特别是近半年来真的整个舆论环境可能也不只是性别这个议题上了，很多的东西都在变得非常极端，就是你要么站这边你要么去站那边，你不可以在中间，甚至说你站在了那一边他们扫射的时候还是会顺带的扫射到你。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东西啊，然后我觉得我说的很多东西也可能会被很多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人，或者说甚至不那么极端的都会觉得我说这个东西不对，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其实今天本来就是在讨论很多东西吧，然后我希望的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个东西它是有意义的，它是会给大家一些想法的吧，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所谓的结论，而是说大家也能够随着我们去思考一下现在的很多问题。因为我觉得其实最终每个人还是希望自己过的生活算是一个中和的，是一个平和的，它不是一个极端的内容。那我觉得如果能达到这个的话就算是很 OK 了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多个平台上收听，包括喜马拉雅、荔枝和小宇宙。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各个平台给我们留言。
我是阿飘。
我是90112年港姐候选人杨哥。
我是没有昵称的朱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